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云彩飞扬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我们真的希望能够透过这段时光，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的云彩飞扬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一位非常专业的医师。我想很多人听过史怀哲宣道会，那么您知道这个幕后的灵魂人物是谁吗？是的，他就是邱仲峰医师。我们在今天呢，就要来聆听邱仲峰医师他的生命故事。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在今天我们为你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邱仲峰医师。邱医师你好。
主持人静怡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邱医师。我们要先谈一下邱医师目前的工作。您目前是在台北医学院附设的医院担任副院长的职位。
对啊，我的工作其实就是我是一个肿瘤科医师，所以我就是以诊断治疗癌症的朋友，那再加上在安宁病房照顾这些临终的朋友为主。
是，我觉得像很多人觉得医师哦是非常专业非常理性的哈，但是也有很多人觉得说像宗教信仰这样子的东西是比较感性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这里非常好奇，想请问邱医师，就是在当初很早以前，您是怎么样来选择您的信仰的？
事实上我是一个第四代的基督徒，那我们的家族几乎都是基督徒，那我的很多的长辈也是牧者，所以我从小是在一个很纯的基督化的家庭长大，但是这个并不代表我完全接受或者是我完全的认同这样的信仰。所以我虽然呢从小就是跟着爸爸妈妈到教会去，那也参加主日学团契等等，但事实上在我心里面是比较多把它当作是一种这个社交或者是一种业余的活动为主。我并没有非常的认真去追寻这个信仰，当然了也没有真正的认识这位神也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那当然事后就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发展。我在读高中一年级暑假的时候，突然间我们家里面遭到一个巨大的困难，我们家的这个经济呢因为这个经商上面的困难，以至于突然间呢整个财产整个房子被查封，那么以至于我们就连住的地方都没有。那我们的兄弟姐妹因为我是老幺其他呢我哥哥姐姐们他们都有些已经是在社会上工作，有些还在读大学中，我们就各奔东西，因为突然间没有任何的产业没有任何的这个经济支柱。那么在这样的巨变当中呢， 我就认识了一群不太好的朋友，于是呢，我就开始跟他们过另外一种的生活。那我是在高雄长大的小孩，那所以呢，我们就常常呢整天成群结队，那当然就是常常会翘课啦，然后就不去上学，那就去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或者是我们也去勒索过别人啊，或者是去打群架啦，做这些这个一般我们看到这个街头上一些年轻人他们会做的一些事。那这样很荒唐的过了两年，我高二高三的这两年几乎都是在这种状态下在过。那所以高三一毕业以后呢，那当然就没有好的大学可以念哦。现在大学比较容易录取了，当年大学实在是不太容易录取，所以就这样在高三毕业那一年的暑假呢，是心里有一个蛮大的失落感，所以我就暑假的时候都到台北来找我哥哥。我哥哥那时候呢刚好从这个台大毕业，我来找他，住在我哥哥的家里，每天呢无所事事，所以有一天的黄昏的时候，我想说我要去外面走一走，所以我就在仁爱路上这样逛着逛着。那仁爱路当时是非常美丽的一条道路，在台湾其他地区还没有看到一条道路是这么美，所以走在那边黄昏的时候感觉不错，突然间听到一阵的歌声，然后我一看呢，那个是来自于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呢贴一个布条呢，说他们在办一个五等奖的歌星，那时候有很多五等奖的得主呢，是一个是很多族内的弟兄姐妹，那么他们这五等奖的得主呢，在他们教会办音乐布道会。那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当然知道布道会的意思，但是我那时候是想说我无聊，我只是要去听唱歌，所以我就进去，就我就进去听他们唱歌，就觉得不错，因为这些五等奖得主都非常专业。那在那一天的音乐演唱会当中，其中有一个做见证分享的姊妹，那她是一个五等奖五度五官的得主。这个姊妹的分享呢，她从小是个厨妓，那她生命经过非常多的困难，那后来她认识了神之后，她生命怎么样经历改变，那之后呢，她又因缘际会去学唱歌，然后也因缘际会去参加了五等奖，结果呢一路过关斩将，就得到这个五度五官的得主，这是相当不容易啊。他在台上分享他的见证啊等等，那我在台下听的是觉得蛮感动，那我看那个现场，因为现场是爆满，很多人也真的是很感动。然后最后呢，当然我们都知道布道会最后就是要带大家祷告，那请大家低头祷告。那么台上呢，这些好几个都是五等奖的这些得主们，他们就在台上继续的唱歌。那么在祷告当中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位牧师，这位牧师呢就说呢今天呢是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呢是上帝特别为许多人预备的这个机会。那么他就提到说呢，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我心里就在想说，哪那么容易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明明你就做过什么事，然后如何，你的生命过去是如何，心里有一种抗拒的感觉。然后这个牧师就继续说呢，那你如果愿意相信，而且你想要领受神的恩典，就是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今天是个机会。那他就邀请说，如果你想要这样的人，我要邀请你走到台前来。我坐在最后面，我就偷偷把眼睛打开看一下，哇，还真的很多人走到台前去，非常多的人。然后这个牧师就说呢，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上帝还在等一个。 你给他赶快把握这个机会。那我就坐在后面一直很挣扎说，那一个就是我吗？那一个就是我吗？诶，最后我就鼓起勇气说，好吧，我就走到台前去。所以那个是我在教会里面这个进出这么久的第一次的觉知。然后我就走到台前去，走到台前去呢，其实已经很多人了。然后牧师呢就开始为我们每一个人祷告。然后那一天牧师为我祷告以后，我突然间心里有一个很大的那种满足跟喜乐，应该是说突然间有一种动能。这个动能我觉得是至少我在过去的两年多来在生活上是没有目标跟没有动能，突然间觉得有一股动能。所以我那一天聚完会其实很晚了，已经晚上十点，我回到家就跟我哥哥说，你再给我一个机会，我要去重考。我哥哥说，你说真的吗？我说真的，再给我一个机会，我要去重考。所以我哥哥就很高兴。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家经济非常的困难，那我哥哥也才从大学刚毕业，从台大刚毕业，他就立刻呢很快的去帮我筹一笔款，让我去补习班报名。然后我就很认真的去补习班补一年的功课。那一年大概是我认为是对我来讲是时间运用最好也是最亲近神的时候。我每天清晨都很早起来，在还没有去补习班之前呢，我一定先到教会的图书馆去亲近神。等补习班下课，我也没有直接回家，我就继续到教会的图书馆去，一直到教会的图书馆要关门的时候我才回家。所以我通常回到家都十点，那洗个澡休息一下，做一点整理就去睡觉。我这样过了一年的时间。那很幸运的在上帝的保守之下，我重考那一年就考上了台北医学院的医学系。所以我的人生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就是在那一次的布道会里面觉知信主，然后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然后让圣灵来掌管我。接着我就生命上开始有一股非常大的动能，这个动能就是我要把过去的完全卸给神，重新开始面对我新的未来。那新的未来的每一步就是全部新的就像刚刚我分享的这个经节一样，我们就变成新的一样。所以我突然间觉得我是有希望有机会，而且我可以再有一次新的机会，这样的力量就支撑我开始走我人生另外一条道路。
我们在接下来要请问邱仲峰医师哦，就是说我们知道你从这个叛逆青少年哦，你选择了你成为神的儿女，你觉得你的生命开始有了动力，你也读了医学院，那在后来又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邱医师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我人生经历被神改变之后就判若两人一样，尤其是呢在我的价值观或者是我的行事作风，我其实是变成一个很积极然后很热情很愿意来服务别人这样的个性。那所以我在医学院毕业之后呢，我就心里在想我到底要从事哪一方面的工作能够既符合我的信仰，然后我又能够在医学的领域上我也真正能够 做一些贡献，或者是能够发挥我所要做的事情。那我就去拜访一个我的长辈，他也是位医师。那他跟我聊完以后，他给我一个建议是呢，有两个路最适合有爱心或者是有一股冲劲的基督徒医师去参与。一个就是精神科，另外一个叫安宁病房。那精神科我们了解，但是安宁病房就不是很了解，因为那一年台湾没有安宁病房。那么我就很有兴趣请教他说，请教老师，那是安宁病房是什么意思？他就跟我讲，安宁病房其实就是一个这个叫做 Dr. Saunders 发起的，他是用基督的信仰来陪伴一个临终的病人走完他人生的路程。我听了就觉得很感动，哇，原来有这种医疗照顾叫做安宁疗护。所以我就心里想说，我想要来从事这个安宁疗护的这个工作。那我一回去跟我家人说，因为我家人以及家族里面蛮多医师的，他们说，你讲这个我们连听都没听过，什么叫安宁照顾，什么叫安宁病房，没听过。所以我还费了很多的唇舌跟他们解释。那所以呢，我是在21年前进台湾第一个安宁病房，马偕医院的安宁病房工作。我记得我进去的时候呢，当时只有我一位年轻的住院医师，所以大部分人不太认识什么叫安宁病房或安宁照顾。那我去了安宁病房工作的第一年呢，很沮丧，因为多半的人都是等到快要过世的那一段短短的时间才送到安宁病房，所以等于说安宁病房好像是在等待死亡或者是在宣布死亡的那个场所一样。我印象很深刻呢，平均每一天都有2到3位的癌症朋友在安宁病房里面被宣布死亡，那就天天都是在办死亡，天天都在签死亡证明，这个压力实在很大。所以我做了一年以后呢，我就跟我的太太说呢，我想我可能选错地方。选错地方原因是因为我发现我完全没有我可以使得上力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工作可能不是上帝要我来的。那我的太太就鼓励我说，你应该祷告求印证，看看上帝怎么带领，我们来看看上帝是怎么安排。所以我们就祷告说，上帝，如果在12月以前你没有办法让我很清楚知道我要继续在安宁病房工作的话，那么我就要递辞呈，我要换到别的地方展开我新的工作。那结果呢，在11月底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有一个我教会的小姐妹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她的父亲在我们医院的急诊室急救，请我过去帮忙。我当下呢立刻就过去，那时候是在淡水马偕医院的急诊室。那我一去一看呢，哇，这是很严重的癌症末期，口腔癌末期，所以她因为血管被癌细胞刺穿了，所以在大出血，很快就会没有命的。所以我就赶快呢拜托急诊科的医师帮他这个做气切、插管、输血、输点滴、打止血针等等，然后赶快把他移入到安宁病房去。当移入到安宁病房的时候，我就跟这位小姐妹很年轻16岁，我跟她提说呢，你父亲可能很快就会过世，但是因为你的年纪不到法定年龄，所以你没有办法签署任何的同意书，那么我需要你的家人来。那么他告诉我说，他的家人不会愿意来，因为他们跟这个父亲当中有非常大的冲突跟误解，那有一段很不堪的过去，所以他们家人早就不愿意，也不照顾，也不承认这个父亲。这个小姐妹因为到了教会以后，有了一个善心，想回去照顾他的爸爸。那我说我还是打电话到你家去好，我就打电话到他们家去。那他们家人接了我的电话之后呢，当然呢他们还是来了医院一趟。 那么他到医院以后，我就跟他们解释呢，他父亲的病情啊，听完他病情之后，就很简单，意思就是说他可能时间剩不多，所以他们家人呢就询问我说他们还能做什么样的事情。我当下呢就跟他们建议，你们可以做一件对他很重要但是我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原谅他，让他平安的过去。他们非常的震惊，经过一番的挣扎之后，他们决定原谅他的父亲。所以我就陪这一家人到床边去告诉这个即将过世的这个波波，然后他们家人亲口告诉他们要原谅他的所有的过去。所以当下呢，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和好。除了很好的和好之外呢，事实上这位波波呢在病房也受洗，然后这个见证也影响他们全家都受洗。那事实上这个波波呢在过世之前特别交代了我们的病房的护理人员转告我，他说他这一生最快乐的时间是后面的这短短的几个小时。这件事情影响了我，让我发现原来这些人他们急需要有人去关心他们，他们可能只能躺在病床，但是他们也可能一瞬间他们生命就改变，他会得到一个很大的祝福，就跟我们健康人一样可以得到很大的祝福。所以这个事件让我决定继续留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一直到现在。我想这个也是一个上帝给我的一个启示，带领我继续在这里面工作。
甘心跟随他。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之前我们是和你分享到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是邱仲峰医师他的生命故事。本来他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但是呢，后来他直到青少年之后，经历了叛逆青少年的这个阶段呢，他才重新再选择他的信仰。但是当他重新选择信仰，重新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呢，他发现有一股动力在他的里面，不只是让他在读书或者是在工作上面呢都非常的有力，而且呢他也在自己的工作上面经历了许多神的带领还有恩典。邱医师现在是在台北医学院的附设医院担任副院长的职务。那邱医师呢，在之前你也跟我们分享到说，其实在你选择你要当哪一科医师的时候，那时候呢你希望你的工作是可以跟你的信仰相结合的。但是在一开始你是在马偕医院工作，那后来呢你有了一些新的领受，有一些新的调整，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分享这一段呢？
我原先呢是在基督教的马偕医院工作，那当然因为我的信仰的关系，所以我是很羡慕能够在基督教的医院里面工作，那我也在那边接受装备，接受训练。那我的工作呢，除了是肿瘤科的医师之外，主要是还要照顾安宁病房的这些朋友们，所以我一路上在马偕一直工作，我在那边工作了5年之久，所以后来我在那里已经担任主治医师，所以我心里想说我应该会这一辈子都会在马偕医院工作才对，所以我就跟我太太商量，我们大概可以决定定居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好不容易呢去看了一个非常满意的房子，我们就给他买下来，然后决定住在那个地方，然后在那里工作。结果没想到我房子才买没有很久，突然间呢有一天我的老师，当时台北医学院的院长是大家很敬重的陈安君医师是一位长老，他来找我说希望我能够回母校工作。那我连想都没有想就立刻给他拒绝，很婉转的拒绝说我现在在这边工作很平顺，而且这个蛮符合我的期待的。但是这个陈院长呢，他就非常的热情，他就三番两次一直邀请我。有一天呢，陈院长跟我提说呢我很想邀你回到台北医学院来工作，主要是因为呢我相信你在那个地方可以发展你的福音工作。我一听呢就觉得蛮震惊的，我觉得这是一种来自上帝的呼召，这是一种 calling， 这个不是单纯的工作而已，所以我就答应他说我要好好的想这件事情。那我就回去跟我太太商量，我太太也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决定，我们要好好的祷告。所以后来我们又是有祷告有印证，所以我就决定回台北医学院去工作。那换句话说呢，我刚买了那个房子就没得住了，因为离太远，所以我就得到台北医学院附近去租一个房子暂时住在那里。那我的房子也没有卖掉，就把它先搁着，当然这是自己的私心，然后最后还是卖掉了，因为放在那边也没有什么作用。那我回到台北医学院的时候，那时候是17年前，是台北医学院还规模算是很小的时候，那所以所有的东西通通是从头来，换句话说我得做一件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是 凡事都从零开始，从头做，包括招聘员工、训练员工、购买设备，以及这些动线流程、治疗用的病历表单的制作，非常多的细节，这个是一般的人不会去接触这种事的。一般都是我到哪一个医院去上班，就是已经现成了，我就只要进去工作就好，但是我都得经历这所有完全新的领域。那我想这是对我一种训练跟挑战。那当然更重要一件事情是在马街医院有非常多的基督徒的资源。那么在北医呢，就不是宗教医院，所以完全没有这些资源。那我就想说我必须要寻找这些资源来协助照料帮助这些生病的朋友，不然我一个人不太可能有那么多的时间跟力气来照顾这些朋友。于是乎我们就开始发展所谓的癌症义工的工作，我们就开始逐步的发展去招兵买马。那我多半呢会先向教会招兵买马，那万一教会来的人数上仍然不足，我就会向社会大众或是向医院的一些同仁们招兵买马，那就逐步的训练他们。所以这是我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是要去重新组训一批义工朋友，让他们能够有一样的热情跟一样的相当的专业知识来投入照顾癌症的朋友，尤其是临终的朋友。所以在我回北医之后，这17年前就开始这样做。那这样做了几年以后，慢慢就出现果效，真的有非常多人很有爱心，他们真的很愿意付出时间来陪伴这些重症临终的朋友。甚至有很多的朋友，他原先是没有宗教信仰，或者是他不太相信有上帝的，可是他在这当中看见这些被照顾被关心的人生命改变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改变，所以就开始慢慢形成了一个像团队一样，然后开始有非常多人，他们就分工合作，做不同的照顾的模式来协助这些病人。结果呢，12年前呢，有一个我的病友呢，看见我们这样做呢，觉得很感动，他就呢把他的一个房子登记给我们，于是乎我们就成立了一个财团法人史怀哲宣道会，就是这样成立。那这个财团法人的目的就是在各个医院非宗教医院训练这些义工朋友，然后带领他们进入到癌症部门安宁病房部门去照顾陪伴这些临终的朋友。那所以我事后想起来，如果我在原来的单位工作，大概我不会涉入，或者是我不会有这些机会去发展这样的工作。但是因着一个老院长的话，我想呢也是上帝接着他的口的一种呼召，带领我们进入到另外一个新的领域去做不同的学习。那这不同的学习看起来就是要发展出让更多人能够投入这样的工作。那我们就看到这些被照顾的重症朋友在每个医院，现在已经不止在台北医学，我们现在在5-6个医院都有这样的服务的工作，有非常多的人被照顾，他就得着改变，那更重要的是他灵里面得到灵性照顾。那尤其是在台湾中国的民族不太容易受到灵性照顾，所以我想这一块呢刚好是我们可以使得上力的地方。我们相信经过我们的陪谈帮忙无私的照顾，甚至呢可以跟他们探讨生命的议题，每每就可以帮助这些人找到他的出路。我常常说呢，就是他们终于为他们的灵魂找到一个出路。那这个对健康人可能他不觉得那么重要，对于一个生命有限尤其是临终的朋友是非常的重要。每一个人他事实上都要找到灵魂的出路，不然他会极其的痛苦跟不安。这个不是医药，也不是任何的安慰可以帮忙他度过这个难关，非得要他自己的心灵真正的找到一个出路。 所以我们就开始往这个方向投入了所有我们的精力、物力、财力。那么当然这么多年的发展之后呢，有非常多的有心人，他们就默默的支持赞助捐款这样的活动。那我们现在就是在许多的医院，假设他们愿意跟我们一起合作来开发这样的灵性照顾，我们就会开始投入人力物力，然后开始组训一群有心的义工朋友，开始往这个方向照顾。所以我想我从原来的医院到新的这个医院，从无到有的这个经验，其实是为了让我后面能够继续带领开发这个新的照顾的模式。那我们说的这个就是一种类似灵性照顾的模式，可是不是用专业人员，因为专业人员的时间跟力气太有限，必须要用这些有爱心的义工朋友们他们来做。
在接下来呢，我们想要来请问邱仲峰医师哦，就是说其实在您的工作上面，你会看到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生离死别就是说人生上面比较悲伤的一面，那可不可以也请邱医师跟我们谈一谈，就是说在这段的路程当中，您在帮助这些病友，或者是说有一些志工在帮助这些病友，你们自己心情上面的一些转折、一些变化。
事实上，每一个人面对死亡，心里都是有非常多的恐惧感或者是压力。那么当然呢，我相信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一定比较容易去克服这个压力。但无论是哪一样的人，我照顾过很多是很高的知识分子，甚至是中央部会级的首长官员，也有所谓的非常德高望重的师父们这等等或牧师。每一个人面对死亡，他要经历的那个点其实都是一样。那个点到底是什么点？就是灵性上的平安。那怎么样才能得到灵性上的平安？一定得他自己去找到那个出路。但是其他的人或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在帮助他，或者是在协助他更快找到这些出路。所以这个我们叫做灵性照顾。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我太太本身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那虽然他经过信仰的关系、服事的关系，他在教会是非常活跃的基督徒，他在社会上是非常活跃的从业人员，但是他非常的忌讳跟害怕死亡。换句话说呢，他不太愿意到重症病房或安宁病房里面去探视这些生病的人，因为对他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情感上的一种没有办法割舍。那一直到有一天呢，大概差不多在七八年前，有一次有一个我们最要好的朋友，他突然间呢在急诊室被宣布不明原因死亡。那我猜测可能是急性心肌梗塞。那时候是在凌晨的时候，所以因为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所以我得赶过去医院探视他。那我去的时候呢，我太太也主动的表示她要陪我去，所以我们就一起去。一起去以后，我看她已经急救太久都没有反应，所以我就劝她的家人就不要再急救了。对，已经其实早就已经过世了，所以我就协助他们宣布说 这个急救的人已经过世了，几点几分过世，所以我们就撤除所有的急救设备。那在这当中呢，我太太也在旁边，我问我太太说你会不会害怕，她说她不会害怕，因为这是我们十多年来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她只是觉得很难过，而且要陪伴这个过世的这位弟兄的太太陪伴他。那后来我们就一起帮忙他，把他的遗体呢推到医院的这个殡仪馆太平间去。那随后呢，我们就为他择期举办了这个安息礼拜。安息礼拜以后，再来就是要火化礼拜。那这个过程呢，我太太都一直的陪伴了这个家属，因为是我们的好朋友。那一直要火化礼拜的时候，因为我赶着要回医院上班，所以我就没办法继续留下来。那我太太就表达说她愿意留下来陪伴这个家属。那我就跟我太太特别提醒她说，这个场面会让你非常的震惊，因为是要把遗体然后送到那个焚化炉里面去，然后你就坐在外面等，等完了一段时间再通知你进去捡焚化完之后的那些骨头跟骨灰。我说这个过程呢，是不是一般人有办法接受？我太太说没关系，她愿意留下来，因为她要陪伴这位太太，我们家的好朋友。那我就只好说好。那一天晚上回家，我就问她情形如何，她就告诉我，过程就如同我描述了一样，但是她看到那个在捡骨头那一幕是蛮震惊的，因为她没有看过人的骨头，所以会觉得蛮震惊。那我问他说还好吗，他说感觉还好。但事实上从那一天开始，他每一天晚上都做噩梦，每一天半夜都会惊醒，每一天我常常都要陪他度过这个晚上的时间。一直到了有一天呢，他突然间又惊醒，我问他说你又被吓到了，他说不是，他梦见那个过世的这位大哥回来找他。我一听呢就有点害怕，我问他说啊结果呢，啊结果呢他非常的喜乐，容光满面的告诉我说，哎呀宝林啊，你不要再担心了，你不知道我在上帝那里过得多好，你应该要去照顾兼顾我的家人就好，你完全不用担心我。结果我就想哇，那一天他心里面一定得着医治。果真呢，从那一天开始以后，他就不再做噩梦。当他开始不再做噩梦之后，他发现原来陪伴一个人临终的人走过了最后一段路，再加上陪他的家人，这一种动力跟这一种获得的喜乐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他立刻就跟我说呢，我准备报名担任你们的义工队，所以他就开始上班之余，他就拨时间来参加我们的义工队，然后就开始每个礼拜穿梭在病房，在安宁病房里面。又隔了几个月的时间，他跟我说，我觉得这个工作真的太有意义了，这个让我整个人生观改变，也让我发现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在哪里。一般来讲我们说呢，参加婚礼是一种锦上添花，但是呢在这种人最软弱最困难的时候呢，这种价值感不一样。所以他就毅然的跟我说他要辞去工作，他要改成全时间的义工到医院里面去。所以他后来呢7年前他真的就辞职全时间的到医院去当义工，后来他还利用时间到神学院去进修等等。所以从这个例子就知道说，每一个人包括医师护理人员尤其是志工朋友，他也必须要经过一个生命的转变，他没有办法天生说来了他就可以做一个很合适的灵性关怀的志工，不太可能的，他是需要改变。那这个改变到底是哪一个点哪一件事情哪一个时段改变，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就在这当中，就突然间有很多人他就经历了一个奇妙的过程，他就改变。当他改变以后呢，他对生命的看重价值就完全不一样。
我记得 在之前邱医师跟我们分享说，在你觉知呼召，然后你走到前面去，你决定要信上帝的那一天，你感觉到有一股动力哦，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那我自己是感觉到也看见哦，就是说这股动力呢，邱医师不光是在你自己的身上，我觉得你也把它带进了医院，甚至带进了安宁病房当中。因为我晓得说，其实你们不光只是送走这些朋友，你们还帮他们举办了很多的活动，很有生命力的活动，对不对？
是。有非常多的人，他们想要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帮助这些临终或者是癌症的朋友，把他的心打开。你要把一个人的心打开，有时候我们说呢，我们劝他说你应该放宽心，这样的话通常他没有办法听得进去，所以有时候要用一点不同的方式。那于是乎呢，就有一些义工朋友们，他们就觉得他们要用一个有机菜园，然后带这些生病的朋友去种菜。那种菜呢，跟后面的照顾他其实是两回事，但是他因着去种菜，他就接触不同的人事物，他无形中在那当中就悄悄的把他的心门打开了。也有一群朋友就说他们想要组一个剧团，再加上有专业的导演，那演戏到底能够帮这些病人做什么？其实演戏不是真的能够做什么事，而是他们在参与排练，在演戏，在这当中的互动，他就悄悄的把他的心门给打开。所以这些不同的活动其实是用一种不同的方式，让这些朋友他愿意走出他原来的世界，然后当他把心打开，他就会愿意静下来跟我们谈生命的事情，谈生命的议题，他就会关心他以前是如何，未来是如何，他灵魂的出处在哪里，他有什么他觉得他这一生一定要完成的事情，他有什么觉得他可以骄傲的事情，这些种种的就帮助这个人启动了他生命的钥匙。其实这些活动的目的都是这样做。我接触过这么多的生病的朋友，也照顾这么多临终的朋友，我很深刻的发现每一个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要了解他这一生到底要做什么事，要完成什么事，未来他到哪里去交账。那这个事情呢，很多人他因为环境的关系从来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有些人呢，他也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好像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路，或者是适合他去的路，以至于他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解答他生命的问题。那我是觉得每一个人包括我们都要去面对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早一点找到生命的答案，我们的人生就会进入另外一个新的里程。这个里程就是你不是单单为别人说什么而活，你是为一个很清楚的道理，是我们这一生到底要做什么事情。我相信这也是上帝要给每一个人的礼物，一定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要做什么事情。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分享的是来宾邱仲峰医师的生命故事。我们衷心的期盼能够透过这样子一个真实生命故事的分享，让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都能够体会到上帝对你的爱，能够得到上帝为你所预备的一切。在这里静怡想到在圣经以赛亚书53章第5节，这里说道，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静怡在这里再为听众朋友重复一次，以赛亚书53章第5节，这里说到，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想听众朋友透过这样子一段经文的分享，我们真的希望听众朋友可以体会到上帝所为你预备的医治与平安。无论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不管你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只要你愿意进前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你就可以把你生命的重担卸给他。他是愿意为你背负重担的那一位主。真的衷心期盼听众朋友都可以体会到上帝对你的爱，也得到上帝所为你预备的救恩，为你预备的医治与平安。当你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把生命的重担卸给他，你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息。所以让我们不管说现在自己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当中，我们都能够每一天生活在主爱当中，因为在主爱当中是满了丰盛的恩典，而且在主爱和恩典当中，我们可以重新得到盼望还有信心。这个盼望与信心呢，是可以带领我们度过一切难关的。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来宾邱仲峰医师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欢迎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们索取在节目当中我们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或是卡带，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你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见这些生命故事。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欢迎你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来帮助你，借着函授的方式，我们可以来认识基督信仰。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想要索取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或卡带，欢迎你可以用电话或是传真或是来信来跟我们联络。电话请拨 02-2754-1144 02-2754-1144， 或者是传真到 02-2755-7822 02-2755-7822，也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你注明云彩飞扬节目静怡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节目当中我们也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静怡要在这里跟你说声再会咯，祝福你每一天都能够经历神，每一步都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盼望，四周一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放弃一切的追求。 万片溪水